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诗篇23篇应该是诗篇当中最为人所知的一篇了吧？有的人家中可能会有23篇的挂画，或者是经文的立牌。在场的各位，如果你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或者是你信主有一段时间，应该也都曾经受到这篇诗篇的鼓励，甚至很快了，像刚刚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已经背起来了。这是一段对基督徒而言有代表性，也受到许多人喜爱的经文。它受到喜爱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当我们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受到它把人的需要，把人的担心都写出来了。而诗篇最终也表达了神的恩惠，看见神的应许和祝福，我们可以在神的照顾下过上安稳的生活。神的供应是完全的，我们不必担心，不会缺乏。耶和华赐下恩惠慈爱，使我们可以全然的信靠他。虽然短短的六节，但我在刚刚的描述当中也好像已经讲完了。在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为我们带来安慰和恩惠的益处，我们常常挂在嘴边，我们也都熟悉他里面的道理。也老实说，身为一个自小在教会长大的我，还真的没有很喜欢这篇经文，因为已经太熟悉了，你知道吗？熟悉到已经有一点老掉牙。而且毕竟我从小就是在这个经文当中的围绕长大的，我家还真的有一幅耶稣是牧羊人的挂画，手中抱着一只羊，旁边有草地，上面有许多羊，大家应该可以想象那幅画吧，我们或多或少都看过，就放在我房间的门口。我家也有23篇的经文立牌，就放在那个电视机的旁边，每天都可以看到它。那个立牌在我家的历史啊，也是久啦，但反正久到我的印象上已经都是厚厚的灰尘了。但我们永远不要小看神的话。每一个人读经文，每一个人认识信仰，都有每一个人处境下面不一样的影响。这些处境所造成我们看待经文，看待信仰，看待神的眼光。但如果每一个人读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安慰、鼓励或者是造就，这不就表示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是可信的，神的道是永恒的真理吗？后来我发现，我所有常常有所收获、有所更新的经文，都可能是我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神的话。但神总是有办法让我们从他的永恒当中重新认识他自己。神的话是不断更新我们生命的真理。所以或许我看待诗篇23篇的眼光，就像那个在我家墙面上的挂画、电视旁边的立牌，都蒙上了一层灰尘，好像一直在那里习以为常，到忘记擦亮了它。我忘记了让神的话再次放光。所以在今天的信息里，或许我们也都很习惯，也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我也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在经文的理解中重新被圣灵提醒，重新认识神的应许。一开始我想问问，不知道大家还会如何形容你刚信主的那段日子呢？你是家中的第一代信徒也好，和我一样从小在教会长大也好，你还记得那一个你认定耶稣基督是你生命救主的瞬间吗？有些人好像因为经历了一些风浪、一些低谷，所以在一场讲道或是探访当中感受到基督所带来的平安。有一些人可能在诗歌、在祷告里面感受到那个被关怀的温暖。 也听过有一些人说，好像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呢，而是听着听着就认定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在23篇的一开始，似乎可以带我们回到那一个在神面前立定心志的阶段，我们的生命在神的供应当中得着更新，得着盼望，我们的生活思维总是数算着恩典。在这个阶段，不论我们如何信主，不论我们花了多少时间信主，我们就是可以如此大声地说，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非常熟悉牧者这个比喻，在诗篇的95篇里面，同时也提到我们是他照管的子民，是他放牧的羊群。牧人这个词在古近东拥有王室或君王的概念，被神牧养意味着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首领，他是我们的君王。除此以外，牧人也包含着神与圣约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神照管的羊，照管的孩子。走到新约，耶稣也比喻自己是牧人，他进一步诠释，他不只认识羊，他也为羊舍命。所以牧人的形象与身份完全与神紧紧相关，与神的名，与神的全能。进到第二节，我们看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和领我这两个用法都表示我们能够躺在草地，我们能够去到水边，主动的权柄都在于神，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去找到草地，找到水源，而我们也不把自己所得到的益处视为理所当然。学习为一切的事感谢神，每一周我们可以安静坐在这里听到，每一天我们可以平安的到家，都是神的主权。这个道理跟提醒我们很熟悉，也很容易懂，可是有时候就是会太习惯了，我们忍不住会因为自己尝过草的鲜美、水的甘甜，而觉得我们为自己的努力和听话感到满足，觉得我好像可以在这样的安稳中继续的生活下去。但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告诉自己，神是牧人，只有牧人知道青草在哪，只有牧人知道溪水在哪。若没有牧人带领，我们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着滋润和丰富的。我们要清楚，在一开始就认定这一切都是神的主权。而更进一步往下看，神带我们到青草地，带我们到溪水旁，好像有一个目的。我们先来说说青草地好了。在第二节的时候，那个青草地，它指的其实是一个草场，是一个有保护、有安全的范围。其实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听的福音，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可是我们都一起进到神的家中，一起被神所保护，体会到神接纳的甜美。再来，我们去到了水边，这个水边是可安歇的水边。安歇其实不是安息哦，安歇不是说你从今以后就可以吃饱睡，睡饱吃过一生。安歇是休息，休息是暂时的，我们还会起行。所以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对耶， 基督徒的道路从来都不是我们一生会安稳吃饱喝足躺在那。刚刚我们说神带我们到草场，到溪水旁，其实神的目的是在我们充电休息之后，在第三节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苏醒，然后耶和华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当我们的身体苏醒恢复之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出发，我们要继续走，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就如同以前我们常常听到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后来我们都知道婚姻它是一个起点，你会有更多深入的关系和沟通，开始需要分享，而真正的爱情是从这里开始。同理可证，我们常常也会觉得说，哇，太好了，这个人终于受洗了。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许多要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我们为各位感到欢喜。但信仰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它不是只停留在这里，受洗是义路的起点。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一条路了，我们知道我们好像要往下走，但我们稍稍的往后一看，在第四、第五节，你还没有走到，但你已经看到了，死因幽谷。你头再抬高一点往前看，哇，还有敌人呢。理智告诉我们，这不是一条好走的路。我们可能正感受到一阵寒风吹来，站在这个边界瑟瑟发抖。要不要往前走呢？关于死因幽谷的谷地，各位可以想象它是一个 U 字形的深谷，在深谷的两旁呢是陡峭的山壁。这条路啊，要走去哪里？历史上这条路是从耶利哥走到耶路撒冷城需要经过的路段之一。去到耶路撒冷城要做什么？当然是因为那里有神的殿啊。是的，在我们犹豫是不是要踏进死因幽谷的时候，我们先把脚尖再垫高一点，眼睛再眯一点，我们先远远的眺望前面。哦，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耶和华的殿。然而回到现在，我们还在这里。进到死因幽谷绝对是违背人性的，因为我们都想要在一个舒服，想要在一个自在的环境里面待着。我们可能想要继续待在青草地和溪水旁，我们可能想要换一条没有那么黑的路走，我们可能干脆一点说，哎，那我也不一定要这样走啊，我不能去海边吗？我不能去找一个有趣一点的地方待着吗？刚刚我们说耶和华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一首诗，而诗在翻译的时候可能简略了一些语句和文法的使用。在第四节的原文里面，它其实在一开始带有一个连结第三节的语法，意思是说当我们走进死因幽谷，是因为这一条路是义路，而走义路是因着神的名。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面，意味着我们所遭遇的这一些事情都是为了使我们更靠近上帝，我们在其中都要维护神的荣耀，都要颂扬神的名。走义路这件事关乎着神的名，是显明神更多的丰盛，而这是神的行动。从我们一开始读到现在，我们所读的任何行动都是神主动的发出。神本身，耶和华本身，是我们信仰之路一切的动力。当我们开始走， 我们就是在告诉这个世界的人，我前面的道路很难，但我有神，神透过我的行动让世人看见他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先问各位一个问题，什么是义路？对你而言，什么是你的义路？我们可以有一个概念，是知道义路是指通往神那条正确的路。但这个提醒不是给初信者说的，这个提醒是给每一个已经走在神道路上的弟兄姐妹说的。我们在信仰当中一切美好的获得和恩典，都是要我们不要停止下来。神的喂养，神的滋润，都是使我们有力气，使我们的灵苏醒，使我们有能力继续的在福音当中前进。我自己是在大学的时候领受全职的呼召，对我而言，我一出生就在青草地上了。我知道神的国很好，但我听说还有更好玩的。所以全职呼召的路啊，不在于我过去有多么破碎，有多黑暗。这个草场外面还有更大的草场，这个草场外面的草还有游乐器材，更远的地方还有色彩斑斓的花园。而且我知道有人没有走这条路，有人去了高山，有人去到了海滩，我也想去，我也有更多的地方想要去看。所以一开始我真的超级不想面对的，我觉得当我们认真去面对全职呼召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是必须全然放弃我喜欢的，我全部要放弃我想做的事，然后我要把我自己所为自己想过规划的一切放在基督的面前。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跟我弟分享说我有感动要去念神学院，想做全职传道人。他的脸真的是表现出我有生以来看过最疑问最不可思议的表情。毕竟你知道他就是跟我一起在那个草场上打打闹闹，他有一种你疯了吗？怎么会有人要去过这种生活呢？但我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我愿意放弃那些，我愿意留在神给我的这一条路上走。我愿意因着服事的呼召离开家里，离开熟悉的区域和环境，忍受住处的不稳定，可能常常需要搬家，生病了不知道去哪里看，车子坏了要去哪里修，需要一直的不断问身边的人才能得到答案，不断的在细节当中去适应新的环境。这些都无所谓，但我想到我最近一次很深的软弱，是大概在前一阵子，已经持续了一段高强度的服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又是一个晚下班的日子，我和曾赫两个人离开教会的时候，体力和精神都非常的疲惫，肚子好饿啊，好想吃晚餐啊，可是我的脑袋里还在运转，我完全没有想法，然后他也没有力气准备晚餐了。这个时候呢，我的手机里突然出现一条讯息，是我们家群组的讯息，因为我的爸妈几乎每一天都会拍照，拍他们晚餐的菜色给我们看。我跟你讲，我一看到那个讯息，我真的是眼泪立刻流出来。我不是没有钱吃饭，可是在那个瞬间，所有的无力，所有的不安全感，所有的孤单和委屈，都因为熟悉但却遥远的菜肴一口气的涌上来。我也认识一位姐妹，她住的区域离教会有一段距离，先生虽然没有反对她到教会里面，但先生也还没有信主，所以也不会和她一起经营信仰的生活。她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孩子又很小， 所以如果不是搭大众运输的话，就是得看先生的时间或心情，决定是不是要载他们到教会。这是不舒服的，这也是容易软弱的。持续坚持信仰的这条路，孩子可能会有起床气，可能来到教会也要闹脾气，和先生可能因为情绪和生活压力，就让来教会这件事成为彼此的争执。对这位姐妹来说，她跟随的路只是想好好的做一件事，就是让孩子也能认识主。我只是举了两个很小的例子，我们台下坐着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命，有不一样跟随主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和脆弱要走。我们当中或许有人正在面对照顾家庭或者是职场沉重的压力，我们有自己身体的病痛，我们有自己心里的负担。我们都知道每一次来到神的殿中都提醒我们要继续往前走，但是好累哦，好想停下来哦。而当我们在彼此分享这条跟随神的路时，我们不是在比谁比较惨，我们每一次的回顾和思想都是在确信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路上都有死因幽谷的代价需要面对。我们都在这条异路上，我们都在幽谷中，不论要忍受什么样奔波的辛苦、声音和攻击，我们都在这些感觉沮丧和绝望的微小时刻里面，去坚信自己为什么走在这条路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说这条路的目的是要去到神的殿中，就在前方，就在你眼睛眯起来看得到的前方，走过这个死荫幽谷，那比青草地、比溪水更美的就在那里。回到经文，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也就是从第四节开始，诗人称呼神的方式改变了。前面的一到三节，诗人用他来称呼神，从第四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他变成了你，指出神的身份和我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当我们走向这条路的时候，神和我们的关系拉近，他从至高无上的神变成在我们身边的陪伴者。走在迎向殿中的这条异路上，我们不是一个人孤单的走，因为耶和华与我同行。这一路上，神的杖和神的竿都安慰我们。杖是什么啊？杖比较短，它可以赶走那些与我有害的，它还可以催促我继续往前。竿有一个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牧羊人的竿，弯是把我们勾回来，保护我们。也许我们偏离了路，偏离了正轨，神把我们勾回来。毕竟大家可以一起想，要走在刚刚我们说那个悬崖峭壁的谷地中，你能背多少行李啊？你要走都很困难了，还能背多少呢？但我们可以信任神的保守。当我们无能为力，当我们保护不了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全然的相信神以杖和竿来保护我们。神已经应许他在我们的周围，于是得知这件事，我们的心就得安慰。甚至在敌人面前，神为我们摆设筵席，很有趣吧？当我们在信仰中前进的时候，这顿饭跟敌人是同时存在的哦。敌人看着我吃喝快乐，敌人还在，困难还在，但是我不因为敌人而哀愁。这是多大的宣告啊！这个宣告是说我不怕你。 我们很常求神帮助我们脱离苦难，不受灾害。但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就算灾难和困难临到，我也不被你影响，因为神保护我，因为我有靠山，这些攻击对我是无效的，敌人伤害不了我。所以不是说我们离开了青草地，我们离开了水边就会饿到，没有诶，神还是给我们更丰盛的食物，神又油膏了我的头。用油膏了我的头这句话也是在我们直觉里面，我们可能会理解成是受膏或是膏抹礼，但其实在原本的意思更简单，它其实就只是让我更胖，也就是让我吃得更胖。所以你看，我们会遇到危险，神同时也预备美好，让我们吃得更多，吃得更胖，我们不用担心会有所匮乏。神使我们有预备去面对这一条路的每一个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死因幽谷四个字常常困扰我们，但诗人在诗歌中用了更多更多的描述，让我们知道神有多么的丰富和慈爱，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有能力。当我们以为只有那份在青草地上的平静，却不知道原来在危难当中，我们也能感到平安。这是更高层次的安稳，这是更多面向的丰富。诗篇23篇，它不只是一篇舒服的诗篇。经文告诉我们，信仰之路会需要改变，可能需要坚持，可能充满拉扯，也发生了张力。而我们回到刚刚提问给大家的，我怎么知道哪一条路是我的义路啊？我怎么知道哪一条是神指引我的路呢？我想有很多神学上的理论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今天透过诗篇23篇，我们一起多一个方向思考，也就是所有的路都不一样。我们不再只是思考，哦，我们要走贫乏困苦的路，或是我们要走丰富富足的路。我们也不再是决定我要不要做这个决定，或是我不要做这个决定。我们要想的是，今天的我哪一种生活能使我更靠近神？这是一条跟随神的路，哪一条路能使我更靠近神？如果我已经正在走了，那我现在的生活做出什么样的调整能使我更靠近神？今天我们所花费心思，我们所在其中所劳力的，是不是都帮助了我们持续前往神的居所？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神所给予一切美好的福，神所给予一切的慈爱，都追随着我和我们在一起。当我们愿意继续走那使我们更靠近神的路，我们也再次看见神的主权是贯穿的。这不是我们自己主动或是为自己迎来的恩惠慈爱，耶和华使恩惠慈爱追随着我们，他在我们后边追着我们，跟着我们。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经文中发现，神不只在前面呼唤我们，他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他更是在我们的后面以慈爱扶持我们。看到这里，回应到第一节的必不缺乏，而我们也更深的体会到耶和华四围环绕我。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和经验。 也就是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过去这一周，有一个包裹到了办公室。哦，原来是前两周我刚好休假的时候，有几位同工一起订购的馒头到了。我当时因为休假，所以我没有跟大家一起订。而包裹送达的时候，我刚好有空，所以就是由我去协助签收，我也去协助分装。在分装的同时呢，就有人发现说，佳平，你没有订到馒头哦，来啦，我有三个口味，你各拿一颗吃吃看。但你知道我就是不太好意思嘛，毕竟一袋馒头就是五颗，你各拿一颗，我就拿了人家的五分之一，你知道，就是我们奉献给神也是十分之一而已，我拿人家的五分之一实在是不太好意思，我就拿了其中的一个口味。但陆续的，这个人说，下一个人也给了我另外一个口味的一颗，那个人给了我两颗，大家都给了我不同的口味吃这个馒头。刚刚我说店家卖一个口味的馒头，我可能买就是一袋，是五颗装一袋。我数了一数，天哪，我得到了七颗馒头，还几乎都是不同口味的。我说为什么我特别想要提这个东西，因为就如我刚刚所说的，在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了过去那个很累，没有晚餐吃，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如此脆弱的夜晚。与此同时，我也看着冰箱那七颗馒头，古有历史为记，今有立馒头为记。感谢天父用爱回应了我，他告诉我说，孩子，不要怕，该有的都在你后面，你就继续定睛往前走吧，继续定睛在那神的殿，追随着神往前走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不要害怕，不要停下来，你能走到今天不是白忙一场，正是因为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如今都还在这里，正是因为神的主权，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走到现在，能够坐在这里和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所给我们那独特的纪念和恩惠，愿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周围再次看见他所赐下的恩惠，所摆设的宴席，让我们持续的走在神所要我们走的那一条路上，让我们以尊荣耶和华的名，以敬畏的心持续走这条跟随神的义路。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充满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何等感恩能够成为你的孩子，能够在你的拣选与保护当中一生有主的平安。你是我们的牧者，求你坚固我们的脚步，让我们一生因你带领持续走在属你的义路中。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